啊，在录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些别人眼中多灾多难的日子，我们发现你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你特别保守中国大陆啊，也特别保守香港跟新加坡，我觉得这几个地方都有你特别的恩宠，都是华人的世界，哈利路亚。就算在国外华侨所住的地方，华人当中他们也是那个感染病毒的几率那个状况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主，我们相信末后我们有一个命定，华人要借福音的最后一棒，就你抬举华人，你帮助中国兴起，你也让我们华侨在国外，我们更有尊严，更被信任，更被重视。谢谢你，我们相信不是中国值得你兴起，是因为你的旨意要兴起华人，所以就谢谢赞美你，我们只愿意看你的作为，尊重你的作为，也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时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我的题目啊，今天我的题目是神呼召得胜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得胜者，因为神在末后他要呼召得胜者。若你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已经得胜了，阿们。就像我们说我相信有神，我相信耶稣，但是问题是你相信耶稣，你相信神，我想问你，你信任神吗？相信 believe 跟你 trust 信任我告诉你，若你有 一万个相信，我很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但是你只有零的 trust， 一万乘以零还是什么？还是零。我见了太多的基督徒，他们说我已经洗礼了，我已经相信这个，我已经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但是他的生活中还是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没信心，很多的事情还是不能信任神。你会发现过去的恩典，过去的信心不够你面对明天的问题。有新的男朋友，新的女朋友，新的工作，你又会没信心。所以所有新的事情，我们里面那个信任，对神的信任有时候是零，还是靠自己。因为这个就是自动导航系统，神在我们堕落以后，亚当夏娃都用人的眼睛观察分析评估，用人自己的天然的一个很自然的，从小到大这样，我们对那个看不见的事情没法抓，没法信任，总是觉得看不见的就是不可靠的，看不见的就没法信任。但是我想问你，你跟老板签约，那个都是看不见的，我告诉你，跟老板签那个约只是人的一个承诺，老板没命了怎么办呢？所有事情事实上都在变。所以前两天我神问我，你为什么好像有点不踏实？我说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安稳的承诺，突然间有一种不踏实，有个惧怕，然后惧怕来了，度日如年，每一天都很难过，信心来了，就看到生命的光。所以连我都有惧怕，都看环境，但是神说人的承诺真的可靠吗？可靠不可靠？可靠不可靠？你承诺别人有没有做？没有。我告诉你，人的承诺跟神的承诺都是一个承诺吧，应许，神是应许，人是承诺。我告诉你，都是不踏实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人的承诺，老板的承诺好像比较信任的。这个好奇怪。上帝说，你为什么相信人？希望有人的承诺，过于相信我。我说你看不到吧？我很真实的告诉你，真的，我们看到人，以为人的承诺比较重要，但是我看到很多得胜的人在战场上，在商场上，他们都是 凭着那个看不见的信心来得胜的，你同意吗？他们比一般人都相信他们的目标会成功，他们比一般人都相信那个看不见的未来会有突破。所以我觉得神在幕后，他在要呼召那种困境那个得胜者，他心中有喜乐的。所以我就选一个喜乐的心，拥有一个喜乐的心，这个人是个得胜者。所以我把上两个礼拜的经文再重新整理，今天还是会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讲到一个得胜者的生命。我们看看今天的投影片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困境中的力量，喜乐的心。第五讲，保罗为保罗应该是第五讲，第六讲，说第五讲啊、哦，我刚才弄错了啊、第六讲啊、对不起，我打开错了，我再来一次 ，OK， 说的。别等啊，很快很快，对不起，对不起。好，可以了。对不起，是我刚才有点弄了，有点不清楚啊，现在可以啊 ，OK。哈利路亚，神呼召得胜者。今天的哪种人在疫情和幕后的灾难中可以成为得胜者？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若伯的喜乐，我因哪，因为仍没有违背哪从那圣洁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只是的痛苦中怀可踊跃。若伯他说，我因为没有违背那圣洁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我在不只是的痛苦中仍和还和踊跃。这个是我在圣经中觉得最有力量的其中一句话。约伯的苦难很多，全身都长疮，对不对？但是他却在约伯记第六章第十节讲的这句话，他心中的踊跃喜乐，是因为他觉得我没有违背神的话语，我心中是清洁的啊。虽然环境是不只是的痛苦，他仍然可以踊跃。啊，以己为安慰，所以他是跟主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他是知道多少做多少，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种人没法想象的力量，是他以神为乐，他以神的旨意为乐，他认为他已经做到所有神给他，所以这些苦难啊，他不惧怕啊，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得胜者的生命，要在平常的日子得胜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但当你就是在弱薄的环境中，这个整个环境都好像没有神，你的神在哪里？在这种环境，他还能讲出这样的话？我们再一起来宣告：我因没有违弃那圣洁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只是的痛苦中，还和踊跃。这个踊跃是欢呼，是跳跃的意思。约伯记六章十节，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受的苦难， 啊，没有比约伯约伯多啊。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只是小事情，只是时间比较长。好像马来西亚他们都面对很多的困难，他们现在还要封城，所以求神帮助。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只能转向神。转向神怎么做？奔跑不放弃，荣耀的呼召，这个是我要与你们分享的诗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可靠，我们在这个忍耐奔跑我们该走的天路，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是得胜者的诗歌，也希望你能在这个诗歌里面找到什么叫做神要的得胜者，不是事事如意，只是宣告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爱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感受一个得胜者的生命。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一起来赞美他。当你真心爱主，看不见环境的苦难，对准他，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神呼召得胜者奔跑不放弃，心是难受的，却不被困住。哈利路亚！心里做的，却不知失望。是真是心的苦楚有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面对 COVID-19 都是四面受敌，困在家里太久，心里作难，不自失望，这些都会过去的。前走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更要告知你，我本身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们宣告，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只在自己的苦处有成就，始终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做一个得胜者，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只要自己是付出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 如今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坐在哪里不放弃，是奔跑不放弃。语言跟着你走，奔跑不放弃。哈利路亚，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我们是荣耀的，跟着你，人心全人都给你，耶稣全人献上，人生意义活出荣耀的主张，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是一个荣耀的护照，自由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我们一生的意义都是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愿意你宣告我们奔跑不放弃，这个是荣耀的呼召。你今天呼召我们是为着得直中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切的至善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直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愿主你施恩的手在我们中间，继续在我们中间呼召得胜者，呼召这样的得胜者，他们不是没有困难，但他们奔跑不放弃，他们心里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哈利路亚，主啊，愿我们跟着你，这个是爱的旅程，跟着你就是爱的旅程，没有你这个是苦难的旅程。求你不让我们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环境的忧虑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如鹰展翅，因为有你这个宝贝在我里面。主啊，这个是荣耀的呼召，没有经过困难，我们所得的这个成果没有荣耀。像你一样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要你给神升为至高，所以我们愿意在你身上看到什么是荣耀的道路。谢谢主带领我们在这个别人都说苦难的时代，幕后的时代，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谁是得胜者？哈利路亚，你是得胜者吗？就说阿们阿们，我是得胜者。感谢主，我相信今天你在这里已经得胜了很多事情看不到哦。我刚才你们没有看到吗？能看到吗？ OK 也许是投影片谢谢主谢谢师母是我的好助手你们是得胜者吗？是得胜者举手是得胜者举手不是举给我看，是你在那个在你们那边点一个得胜者我也是得胜者，哈利路亚，我举手天父，我是得胜者，但是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我只是坚持奔跑不放弃。得胜者有很多的表现，究竟你今天是怎么样看得胜者神也怎么看得胜者。保罗他是得胜者，阿们唱完这首诗歌小了两个人不敢做得胜者感谢主 我们要继续看我们今天的投影片。刚才我弄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投影片啊，最后因为再去传导的时候，突然间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传不了，所以弄成今天这样，对不起啊，有一点的混乱。感谢主，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投影片。哈利路亚。神为何神要呼召得圣洁？为什么？因为神希望他在末后的时候，他不是要成功者，他要得圣洁。成功是今生的，好像名成利就，读书好，赚很多钱，这些叫做成功。神没有答应我们天师长蓝啊，没有答应我们事事如意，淡淡如气。广东话说时时如意，淡淡如气，就是所有事情都得心应手，就是一帆风顺。神从来没有呼召这样的成功者，所以这个不是神要的。常常成功的人不代表他得胜，他的心灵反而越来越软弱。面对逆境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力量因为太习惯了成功，最后得不到力量，也慢慢忘记了依靠神。所以神呼召的得胜者，虽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但是他有足够内在的力量得胜。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得胜。保罗在阿基巴王面前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的得胜不是他一切的如意，因为他给人锁着锁链，他在那个王啊，希律王阿基巴王面前他讲自己的故事，他没有逃避啊，他好像给捆锁，他还向这个阿基巴王做见证。有阿基巴王，你就想劝一劝我，就让我成为基督徒啊。保罗勇敢，所以他是得胜者。他没有按自己的身份来面对王，他是一个囚犯，他却好像天国的大使站在亚基巴王面前讲他自己的见证。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就是这句话，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听这堂课，你需要真的相信保罗的得胜，保罗的喜乐，因为他没有违背了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保罗他是奔跑不放弃的人，虽然他给困在监狱里，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凯撒利亚，现在写这本以弗所这腓立比书，他是在罗马的监狱，好像越走越黑暗，越走越没有，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出去。所以保罗心中唯一的喜乐，他没有违背神的意象，没有违背像约伯，没有违背神对我的呼召。所以刚才那首歌是我特意选的，你奔跑不放弃不够的，你一定要宣告这个是荣耀的呼召，所以我要给你们看一个视频，就是如虹姐弟兄他分享了什么叫做神在呼召得圣洁，我今天觉得这个视频只要两分几分钟，我觉得这个视频是值得我们看的。我们就从这个，看看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需要怎么样的得圣洁。希望你们留心看看，留心这个
耶利米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好像天上的飞鸟来来去去都有一定的时候，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时间，但是神说我的百姓怎么搞得居然不知道我的法则。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什么是神的法则应该来提醒我们的？我想从人类堕落以来，整个人类基本的方向都是快速的往下去，而且是往远离神的方向去。整个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而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整个世界其实基本上它是一直往远离神，是往下去的。像我们最近看到美国族群的对立，政党之间的冲突，有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里面很难过、很忧心，甚至很多人很愤怒。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当他再回来之前，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甚至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整个世界天灾人祸，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要出现的。所以神并没有要改变这个旧造的世界，而是在每一个时代中、每一个处境中，神都呼召得胜者，要借着他们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工作。在旧约是这样，到了新约也是这样。我想我们看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啊，那里的描写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一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淫乱、错误的教导、妥协的敬拜，甚至有撒旦的居所和座位。教会里面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骄傲、混乱、死亡的情形。像撒迪的教会，神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混乱、不健康的情形都有，甚至还把主关在门外，主要在那里说，听哪，我在门外叩门。但是我们看见主还是在各种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呼召得胜者，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去勇敢地面对他们的环境，去胜过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一切的困难。尤其神也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救恩、出路、倚靠和盼望，永远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不在任何的人事物上。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整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个点上，让我们能够醒悟，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工作的法则，不是要寄望神在环境上一定要来改变，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做，我们才可能走得下去。
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在呼召得胜者。我觉得于宏杰弟兄他讲得很好，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在堕落，甚至过去的几十年堕落得很厉害很快，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过去几十年真的是很夸张的堕落，要神在呼召得圣洁，他没有说要改变这个时代，改变这个环境，他就在每一个处境当中找到那些能在这个环境里得胜的人。所以我觉得于弟兄，我常常听他这些短讲，我觉得很好。那么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是能 overcome 胜过那个环境。得胜者不是求神改变环境的，他影响这个环境。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在很多当年出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要求罗马帝国政府怎么去搞定那个同性恋，否定所有的宗教，独专基督教，他们最初没有的。他们那个时候反而很强壮，他们定睛在永生，定睛在神身上。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得太多环境，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永生的盼望，我们是否一个心有永生的基督徒。但我们要学习在腓立比书出摩保罗的喜乐，我们需要回到刚才于弟兄所讲的，他不是牧师，他们的宗派是没有牧师的，我觉得他是牧师中的牧师，呵呵，他讲得很棒，对不对？他面对这个环境，他虽然觉得四面受敌，美国真的不容易，但他说我们要靠着神，神要呼召我们做得胜者。第一个就是要仰望神，相信神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所有的足够胜过这个环境。所以 我愿意透过今天继续的分享来思考，究竟在幕后神为什么要呼叫得胜者，得胜者的生命在这个幕后会带来什么影响。若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这个 COVID-19 这些事情变成常态，我们怎么办？这是什么都不做的吗？还有你会看到历史在谁手中？在神的手中。好像只有中国蒙恩宠的啊，新加坡也不错，但是说好像中国没问题，他们好像经济各方面都好像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所以以后我们说所有科技所有的事情都跟着市场走，市场在哪里，我们的科技我们各方面都跟着市场走。现在最大的市场在哪里？中国啊。我们也祷告欧洲人重新复兴起来，我也祷告那个中亚、中东、中东跟东南亚都能起来，但现在好像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如何做得胜者？还是求神改变环境吗？还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我们宣告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我们有一些超越的眼光，不是忍受那种眼光，是我们要看到神这个幕后，神在这个世代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与他对齐，不要天天只是求成功，求神给你得胜，阿们。所以我要透过今天我预备的三段经文来讲得胜。谢谢赞美主。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投影片。哈利路亚。什么是得胜者的生命？什么是得胜者的生命？第一，得胜者的生命，不出来。请坐。OK。第一个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得胜者的生命，得胜的标准不是你在事情上做了多少，是你的心是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否活出基督那个生命。同意不同意？你若真的打败了所有对手，但是发现你的心已经改变，你能忍受苦难，但是你没有弱薄那一种觉得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那种真的跟神的关系透过苦难越来越贴近的。神认为谁是得胜者，就是那些最后活出基督的心，像弱薄一样，他最后没有离弃神的，他投诉呼唤，他都是要求神跟他对话。所以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才是得胜者。这个得胜的生命没有苦难，没有罪恶，没有政治，没有宗教的力量可以打败他。同意不同意？耶稣是得胜者。然后第二个，尊重神感动和呼召的人。尊重神感动和呼召的人。我要从腓立比书那个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说一种人他是愿意敏锐神对他的带领，然后他以尊重这个带领，然后他愿意给接受神的呼召，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出生的环境当中完成神的旨意。这个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待会我们会看。第三种，愿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知道这段圣经是在弯曲薄膜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我们很多啊，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做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无瑕疵、无玷污、无皱纹等类的病，就在以弗所书曾经出现过。无瑕疵就是挑不出毛病来的，我那么就惨了，我们很多毛病。所以我觉得得胜者就是三种人。第一个，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如何才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二个，他们尊重 他们能与神亲密，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很混乱的环境，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能力在围绕着我们，我们仍然可以听清楚神的呼召。Listen well, do exactly. 也清楚我们的身份是蒙召，是荣耀的呼召。第三，我们愿意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不是只是做一个软弱的儿女，我们愿意啊，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呼召，我们也与蒙召的恩相称。我再说今天还不是做到的，就是我死了那天还没做到，但是圣灵可以一下子充满你，在主基督回来的时候，你的生命，神说你已经得胜了，在你愿意的那一刻，神已经用你的信心称你为义。还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怜悯接盖你的时候，你好像洗干净了，在神眼中你是被称义的，就无瑕疵。你要保持这个身份，保持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好吗？我们回去看圣经啊，我们回去看圣经。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看第一段，读到十一节。第二章第五节，读到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给我们一个榜样。耶稣基督他，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第一个榜样。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这一第一段圣经，我们讲到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看，从第六节再讲到十一节。他讲到一个故事，一幅图画，是一个降卑升高啊，降卑升高。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是在永恒，在创世以前已经与天父有同等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父啊，求你恢复我的荣耀，就是我在创世以前与你同有的荣耀。”所以主耶稣，他是放下自己的荣耀，甘心下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主耶稣他真的愿意，他去看到人的可怜，看到人的无助，看到人类堕落以后，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耶稣的时代，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仇恨，充满罪恶，但是他愿意来。我在说，我们是没得选的，同意不同意？你出生有的选吗？有些孩子告他父母，你为什么生我？在美国真的有这样的，大部分中国人说大逆不道，但是法院受理啊，那个法庭受理，真的允许他告父母。你没有让我同意就生我出来，对不对？所以但耶稣基督他是可以选，他选来这个世界。这个是我最感动的其中一样。我想问大家，要给你选，来不来这个世界，回到你就是出生那个时候，你回看你今生，若可以给你选，你来不来这个世界？来的举手。你愿不愿意再做自己，这样过了一生到今天啊，截止到今天，若给你选，你愿不愿意来这个世界？哦，没有回应，愿意的举手，不愿意的不用表达。 啊，有不愿意，有没有不愿意，有没有愿意？你愿意做人吗？你愿意来吗？所以我告诉你，要选择做人是不容易的，因为做人每一天都有难处，你同意吗？他耶稣他本来没有的，他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上帝，天使的君王，他却愿意跟我们同经患难。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降卑的这个伟大的一个道成肉身，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抢夺的，他与神同等为抢，他不抢夺，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会发现他没有抢夺，没有要求人尊重他是神，然后他还虚己，虚己这个就是像耶稣吩咐我们，你们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这个虚己就是把自己的 M 自己所有的都放下。所以我常说放不下走不远，一个得胜者又在神面前按神的旨意降卑，按神的旨意升高，这个是我给这一段话，得胜者就是按神的旨意降卑，也要按神的时候让神来升高，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像耶稣他除了虚己放下自己所有的，你放下你的意见，放下你的想法已经不容易了，你还要进入那个奴仆的形象，就是要去服侍人。你去爱人的时候，你说我爱不单只是放下你自己的尊严，你还要去按着对方的想要的，对不对？你按着对方的需要，你去背下一个十字架，因为你舍不得放下他，所以你就要承担他的需要，承担他的仇恨，承担他的罪恶，承担他的自私。这个就是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啊。我在说，当我们爱人不一定卑微的，我们爱人还是用我的方法，把我最好的给你。我想问，这个是爱吗？把我最好的给你啊，不一定是你的需要，把我最好的给你，这个也是爱啊。但这个有没有卑微啊？没有。所以我告诉你，耶稣两个字两句话就把我们所有的爱的方法，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生命中做不到的，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舍己就把自己所有的应该有的权利放下，背起十字架就是多走一里路，按着对方的需要把承担，你放下已经不容易了，还要承担。我在说这个爱的十字架怎么让你承担，耶稣为你承担了。今天你应该，你没罪，你不需要为自己负责，但是他呼唤你去为别人，你活出同样的爱承担。主耶稣已经为你承担了，你现在可以不用为你自己负责任，你该受的刑罚，该受的咒诅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很多年前我刚刚信主，我还没重生，我觉得我已经信主了，已经清楚我做了祷告，但是我很清楚的重生的经验就在一个受难节。我在教会当中我们看了以赛疏53章，派我们先默想，然后我们听一些诗歌，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异象，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当年我当时说耶稣你是好人，你不应该死，你下来我才是罪人。你再看我当时那个信仰多浅，耶稣你是好人，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但我真的看到他，我说耶稣你是好人，你下来。然后你知道他讲一些话让我哭到死去活来，他说太晚了，太迟了，我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你已经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因为当时我是老大哥，我是黑社会，我也有些小弟，当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老大，我要承担一人做事一人当， 说耶稣你下来，你是好人，你不该死，该死的是我，我应该我上去。然后他说太晚了，我已经为你钉了十字架，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你是接受啊，你是否定我的死亡，你继续死，一人做事一人当；另外一个，你不浪费我的死，你愿意白白的接受我的代替，你从今以后宣告你自己自由的，你要活得快乐，活出真正的自由，不要再给罪捆绑。我只有两个选择，最后我选择不浪费他。但是我一人做事不能一人当，我哭啊，我哭得很痛，哭得很难过，我也莫名其妙。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该受的刑罚，我该还的罪债，耶稣为我已经承担了。我需要活出一个自由，活出一个快乐的生命啊！所以不要再自我控告。所以从那天开始，无论我犯什么错，我都知道我不需要负责任，但是我需要胜过这个罪恶。我不要再控告自己，我不要死在罪中，我不要再在里面浪费时间。我真的知道我欠了一个人，就是耶稣。我是从那一次的意象当中，我个人跟主这才有关系。我之前去教堂看完圣经，我回家都不看圣经，我好像跟主没有一个个人关系，但从那天开始我有了。所以要做一个得胜者，你要深深面对耶稣的十字架。你今天有没有胜过你的罪恶？你要活出自由，不要浪费主为你死。你该受的刑罚，你该受的咒诅，耶稣已经承担了。你愿不愿意不再控告自己？愿不愿意不要浪费他的死，要做一个自由人，活出他喜悦的生命，活出一个快乐的生命？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愿意，请你打两个字，愿意。这个不是打给我的，愿意。要不你就举手，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我发现我们不知道救恩原来是可以让我们面对任何的错，还有一个力量，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得胜。这个得胜不是你自己做什么才去处理，是真正的白白的。当你白白得了救恩，你就感恩了。然后你的责任只有一个，责任是什么？活出自由的，不再在最终自我咒诅自我灰心。你要真正的活出自由，阿们。你为主哭，为罪难过，这个好的。但是你胜过罪恶那种快乐，真正心灵得自由，谢罪的平安。我记得我那一次哭真的像彼得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欠债，我欠什么债？欠耶稣的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不再是我，甚至我觉得我从前差的失毒跟那个乱搞男女关系我没做，我怕报应。失毒是有后果的，所以我这两个没做，所有什么事情都已经玩过了。所以我是一个好像花花公子啊，很浪的一个人。但是我真的有底线，因为我在追求爱。主既然这样的人都能救，今天还让他成为牧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奇怪了。我就在红番区长大，我真的是有一群小弟跟着我的，我只是没有加入黑社会，自己就是黑社会，像教父一样的，很多老黑社会都到我的小店来妥得，所以我经历了很多，我不是个好人，但是他居然说我从今以后不要活在自我控告。我要活出自由，就是他得荣耀。你相不相信？你活出自由，白白接受他的恩典，你就能荣耀他，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犯罪失败，如何可以反败为胜？回到耶稣的十字架底下，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免赦罪，你就可以反败为胜。然后我们再读下面的为什么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他降杯，然后他复活了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要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里要留意啊，他们都称耶稣为主，然后是荣耀归于神。耶稣他愿意连天父都放弃他，他愿意孤源于宇宙，这就是所有人都跟他没关系，连天父都离弃他。耶稣是愿意失去整个宇宙，甚至舍弃他君皇的权柄，他愿意放下这个宇宙，孤源成为一个死囚。神就告诉耶稣，你已经胜过整个宇宙了，胜过所有的苦难，胜过所有引诱你的，甚至你连命都可以为神的旨意放下来。他孤源就是孤悬，就是他耶稣是好像整个宇宙他都可以孤立，单单一个十字架耶稣挂在上面，因为他愿意这样放弃放下，就他胜过整个宇宙，天父把所有整个宇宙的那个权柄都交给耶稣。这个是一幅图画，当我愿意真的把所有仇恨，所有人对我的对对错错，所有这个世界的一切我都能放下，我就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是是非非，胜过我的财富，胜过所有的地位。当我放下的时候，就是我得胜的时候。阿们。我不单只放下，我还愿意挂在十字架上，好像就一无所有。所以我太太有句话说，一无所有就是样样都有。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可以不做财富金钱的奴隶。当你胜过金钱，你能胜过那个钱的引诱，你就能做钱的主人。同样耶稣基督居然恩着我们，被整个世界拒绝，被上帝拒绝，甚至成为一个挂在十字架上，整个宇宙都拒绝他，他最后成为宇宙的主宰。我今天可以告诉你，要做一个得胜者，首先你要胜过你所有的，你所有的安全感啊，所有的财富啊，所有的名利啊，所有的成功。若你胜不过，只有在神外面有一样事情是来抓住的，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败的。那最后因为这个事情，在神以外的事情，你没办法形成你啊。有一个女士发梦，很可怕的梦，就是给毁容，她是给鬼附的。她毁容就是她发梦，她给人用刀割她的脸。我告诉你，魔鬼知道你怕什么，只要你在神以外还有惧怕的，还有不要，他就用这个来吓唬他。就我们在马来西亚为这个姐妹祷告啊，要他给释放了啊。然后他的老板是一个温实施的一个律师，开一个温实施，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从前鬼屋，他以为不怕，但是他胜不过三个月。没有开口赞美神，卡在这里。最后我们给他土地抹油，他里面就哇惨哭。后来我们在一起用哈利路亚这首诗歌把那个被鬼附的把里面的赶走，他的释放。这个姐妹后来告诉我们，牧师，谢谢你们团队来服侍我，已经三个月唱不出一个音符，开口唱不出来。有牧师有师母为他们祷告过的，神是等到我们来。所以我要告诉你，得胜者就是你真的要按神的旨意，该放下的放下，该活出的活出。我在说，不要再控告自己，不要再追顾自己，这个是最得罪神的。还有你不要再去咒诅那些得罪你的基督徒，那神赦免的人你还抓他来定罪，敢不敢？我不敢。我告诉你，得圣洁就在主的赦免当中，饶恕当中饶恕别人。真的，我们一切的得胜的力量来自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升高。你认为我这样会很牺牲是没道理的，是吃亏。我告诉你，耶稣道成肉身才是吃亏，他愿意放下整个宇宙 最后神把整个宇宙在他的手中，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等神的时候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上，暗的时候告你高升。这句话在哪里？彼得前书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上，到了时候必叫你高升。彼得前书哪里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上，到了时候他必叫你高升。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得圣洁是一个能像耶稣把自己完全交托神，他的降卑，他的升高，都是谁的旨意？神的旨意。你能这样完全交托给神吗？在幕后神需要怎么样的人？就是一个有基督耶稣的心，这个人需要有基督耶稣的心，他跟天父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他是一个胜过苦难，最后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所以我们再来读一句话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到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恩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无不称耶稣基督，口称耶稣为主，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句话很重要，特别在属灵征战。你要知道，这里是把所有天上、地上所有一切都宣告耶稣是主。阿们，他们都口称耶稣是主。但我们在属灵征战之后，我们把很多灵感出来，有些灵会走到别人身上，留在这个场地。我通常都这样宣告的，我说：主啊，我们愿意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跟把那个你捆绑那些所有释放出来的灵都带到你的宝座前，因为万事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连我们自己都到耶稣面前宣告他是主。所有这些灵到耶稣面前，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会耶稣是主，他们不敢动的。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到耶稣宝座前？要不然他们都留下来了，他们留在就跟着你回家。你不要以为得胜了，在聚会当中你荣耀的得胜，因为你没有做这一步，把这些灵，你的得胜的果子都带到耶稣面前。就像耶稣说，你做完一切要说你是没用的仆人。我每次这样做完以后，我就在神面前谦卑，无论之前多荣耀的得胜，我到主的宝座前，万事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阿们。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得胜，不单只得胜在那个事情上，要得胜你的骄傲，得胜你的能力。神给我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是骄傲也大。我告诉你，骄傲也大。每一次成功，每一次都会有一种回顾，真的不骄傲才怪。全能的上帝与你同工，还给你超自然的能力，真的会骄傲的。有时候一个不留神，那些灵就会搅扰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完一切都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到耶稣的宝座前，连自己都到耶稣的宝座前。基督，你是我的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怪耶稣，我救主。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得胜是愿意像耶稣一样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得胜与失败都是主的事。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第一个总结，第一个总结。今天是网络的问题，网络的问题还是没有动。感谢主，哈利路亚。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啊，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这个是刚才我讲的第一点，讲的第一点啊。然后降卑升高，降卑升高都走在神的旨意中，完全顺服向主。当你要做一个得胜的一个条件，你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一切的力量来自主跟你个人的关系，你要得到他的心，你要知道神要的是你得自由，活出一个像主一样的降卑升高都在天父的手中，多自由。但是你一定要胜过这个环境，放下你所执着的，相信神给你的是更好的。就像耶稣基督，他好像一个失败者死在十字上，但他反败为胜。所以我常常喜欢耶稣的生命，就是道成肉身，反败为胜。然后第二点，刚才我说的尊重神感动和呼召的人，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见经，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里保罗说到弟兄姐妹他们的顺服，为什么不讲信心讲顺服？他是要帮助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知道顺服像耶稣前面讲的榜样才是神喜悦的生命。然后在这里他用耶稣的降卑升高，他这样顺服的生命提醒他们，我在你们当中你们会顺服，我现在不在你们当中，你们更是能顺服。保罗是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在耶稣的榜样，这种荣耀，这种在他的宝座前万事跪拜万口承认他是主啊，我们在他面前没有资格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只能顺服。还有两句话，这里说恐惧见经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带来很多历史上很多的讨论。事实上是说我们如何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就是持守这个救恩啊，不要放弃啊。所以这个面对一切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一个什么那个人性轻易啊，什么什么要就说信主不一定得救啊，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啊，去做好事情才能得救啊，最后这个是异端。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再加什么多一个玛利亚，去哪一个教会教会洗礼才得救啊，要受哪一种的教导，要遵守什么安息日才得救，这是叫做异端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这里讲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在一个礼物，神给你的永生的礼物，你还要做多一点，把它美化圆完成它，没有。保罗，我们不要以一段不清楚的圣经去否定所有保罗之前讲的。保罗之前讲，人是拣选的，人是神在创世已经拣选的，所以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在你所该做的，你要定睛在神的应许，你该宣告洗礼，你该洗礼的，该宣告你的信心啊，祷告。然后你跟随主，你要洗礼，该洗礼就洗礼。因为你还没洗礼的，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的，还没彻底跟随主，你就做好这个，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因为你信了，我说还没受洗，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他不愿意受洗，有很多理由。信而受洗，一定得救；信而不受洗，不知道。虽然实际上那个囚犯是得救的，但是他是没自由去洗礼。你今天是有自由去洗礼。耶稣说，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都认他。不要小看这句话，在人面前认神，神的宣告他一定得救。那么有人倒转过来，那么我不认他，师父不得救了。圣经没有这样说， 圣经底下说在人面前认我的啊，我也啊，对，也有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讲这个只是希望我们维持一个好的见证，维持一个好见证。保罗希望我们保守这个见证，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成圣。神救你，我刚才说了，神救我，叫我喜乐，要我以后不要再活在黑暗中自己补偿。常常为过去补偿的是活在黑暗中，活在过去的，他没有明天的，你知道吗？常常唉，我告诉你，我昨天对这人都是很热情的，但是我背后一个人的时候，唉，我知道他们不喜欢吹风楼啊，唉，你喜欢跟这样的人同行吗？不喜欢，所以我就戴一个假面具。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做成得救的功夫，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成圣，让神得荣耀？你有没有像耶稣所要求的，你有自由，我有自由，我已经自由了，你相信吗？更重要的，你有没有相信你是天父的孩子，他已经预备了一切。他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连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在哪里？罗马书第八章，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起赐给我们吗？今天做成得救的功夫，我相信就是你要相信这句话，你要相信神已经爱你了，像耶稣说父已经爱你了。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没有完成他得救该表现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醒我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在你心中所有做好事的那种感动，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做的所有事情神都会把它发付了为神奇，神在你心中在运行。你不要以为你里面是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是神给你的，你不知道。所以我在这里，我在这段圣经里面，我就给了一个这样的话，认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感动都有所指向，因为神的旨意是一条轨迹，好让我们能寻得他的心意。你要知道神在你心中，在你的过去，他每一个感动要你做一件事情，它是一个轨道，它是在一直在带领你。千万不要把一个事情，哎呀，我要不要跟这个男人结婚，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做男朋友女朋友，你要回到神对你的呼召，这个人跟神对你的呼召能不能拼起来，能还是不能？你要真正知道神在过去一直怎么带领你，他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期望，这个事情有没有影响神对你的呼召，过去的呼召？若是，就要祷告清楚。我不是说立刻就否定，要多找一个人来祷告。得圣者不是什么都知道，得圣者是敏锐神在你生命中每一个感动，尊重神对你每一个呼召。所以说，你说尊重神感动和呼召你的人啊，尊重神啊的感动和呼召，和后面应该是啊，也尊重别人。在这里我们相信神不会偶然给你一个感动的，神也不会做傻事，明明知道你不顺服还感动你，所以每一个感动都有所指向。这句话你要认真听，神没有故意不让你知道他的心意，神一直在感动带领。你会看到，你回头看一个轨道，所以我也看神的旨意是个轨迹，不是说谁谁走过来说啊，神给我一个异梦异象。你要知道，你要做得胜者，你就要知道你是哪里失败的人。回头看， 你有哪些地方常常失败？神没有让你得胜的，有没有？成功你不知道的，失败你一定记得，对不对？所以要尊重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些感动，一些的呼召，你要尊重这个，你才可以找到神的旨意，才可以做一个得胜的人。所以这里说要成就他的美意。我在说你那个感动让你失败了，也许神得荣耀，你失败了有些事情成功。所以在我们人生整体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的成功，每天的失败，现在在神的全能里面，他都可以把它发付了为神奇。你认为最大的失败让别人上去了，你成功不了了，神祝福那个人，就那个人为神做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一生在神的手中，我们没有失败成功，我们只有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感动，什么是神的轨道，我们要成全他的美意。这个是第二种得胜的生命。当你活在这种关系，活在这种敏锐神的感动，敏锐神的呼召，尊重神的呼召，这样的生命是喜乐的。保罗就是这样的生命啊，他一直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他愿意追求成圣。他这个不是终点，这个只是手段，他最终要成全神的美意啊，他要活出一个主喜悦的生命。就是我当年神要我以后不要控告自己，太晚了，他已经为我洗了，我不可以浪费他的洗。所以从那天开始，我成为一个欠债的人，我要还债，还给谁？还给我的救主。所以再苦的环境，再困难的环境，我都不敢背叛他，他是我的恩主。我是一个士兵，我是一个殉道者，我是一个该赔偿给他的，对，他已经救我了。所以这个是我跟主的关系，不一定是你，我不知道你跟主的关系。我是看到一个十字架的意象，耶稣你是好人，你下来你不该死，我应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说太晚了，但那这句太晚了，你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了，我就哭哭哭哭哭啊！所以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有一个主人，他带领我到今天。虽然我里面有很多破碎，家庭很多的伤害，在当年我是一个表面很好里面破烂的 broken people 啊，我常常里面很自卑，我希望有人来分担，我希望找到一份爱，那个人能面对我所有内心的这种黑暗。我就要找不到，因为每一个当我把快乐给别人，痛苦留给我的女朋友，那个时候他很惨。是啊，我不是找女朋友，我是找上帝，我是真的在找天父的爱。感谢神，我找到了。你找到了没有？你能相信这样的无条件的爱吗？你愿意尊重他的感动啊，尊重他的呼召，要与蒙召的人相称，你就得胜了，你是个得胜的人。要第三点，愿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人。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段圣经14节到16节。这个圣经有一些很美的话啊，14节到16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薄膜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啊。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逃牢。在这里有几个字啊，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个弯曲薄膜的时代啊，弯曲薄膜的时代啊，相对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是很大的对比。弯曲薄膜的时代就是没有真话的时代，无瑕疵的儿女就是在神眼中完美的，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表达这种无瑕疵，就没有玷污，没有，就是没有问题的啊，完美的儿女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常常看我们的弱点，我们不想过，从来没想过神能让我们成为无瑕疵的儿女。但神在却在幕后呼召，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前，你会成为一个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 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如何能做到十四节啊，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什么叫做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一个人为什么发怨言？为什么起争论？他就是要证明我是对啊，证明我是在牺牲啊。事实上，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做一个蒙召完成神旨意的人，越是热心，我们就越容易跟别人抱怨起争论。所以要成为一个无瑕疵的儿女，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你心中不要跟人比较，你心中不要自以为意，你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你要甘心乐意，像前面说的，你是顺服，你是像耶稣一样的要降卑，你要甘心乐意的，才不会抱怨起争论。甘心乐意的人不抱怨，但是甘心乐意的人就有想气。甘心乐意的人会不会与人争论？可能会，但是很快就会放下。若你要在这样地方放下，你要对神很有信心。就回到那个关系，我常常觉得人不值得我信任，但是我能信任他，就是我对神有更大的信任。当别人误解我，我就会越埋怨。当别人我觉得我觉得对方误解我，我就会争论。但耶稣说，这又何妨呢？是有神了解你就可以了。所以真正的忠心，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你们论断我，我也认为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读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什么叫做忠心？就是不论断，也不论断自己，不论断人，不论断自己，甚至不回应论断。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少的事，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他不自以为意。保罗说：“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着称赞？你要做这样的一个无瑕疵的儿女，你第一个你要相信审判在主，一切难听的话，一切的误解，主都知道。到时候到了，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着称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真正神无瑕疵的儿女要彼此相爱，不要为着真理，为着那个道理来争论。这里很清楚讲到，不要破坏关系，同意吗？不要破坏关系。得胜者是在一切的不公平里面仍然可以不争论，不怨，不发怨言，这个是顺服，这个是真正的顺服。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无可指责是没有挑问，没法挑理问题。诚实无畏就是不讲谎言，不虚伪啊，不欺骗，然后是坦荡荡的，真实的啊。然后在这个弯曲薄膜的时代，什么叫弯曲薄膜的时代？我在说没有真话，所有事情不是直接可以看到的，是弯的。所有路都是弯的，弯路你是没法看到前面的，看不清楚的。弯路就是一种浪费时间，就是让你看不清楚前面，让你没办法直线思考的，让你不知道前面怎么样。所以带我们走弯路的人就是说浪费我们时间，也害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人。然后这里弯曲薄膜的时代，薄膜就是那种荒谬的，就是一种破译神的我们相信现在 这个时代比当年保罗的时候更弯曲薄谬。我记得在以色列，我们最初很尊重这个圣地，我们以为这个是 Holy Land 嘛。后来发现在 Tel Aviv 距离耶路撒冷一个小时不到的地方，那边每年叫同性恋大游行，还是使政府给钱给他。这个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每次大同性恋大游行天都热得不得了，神很生气。现在你知道吗，每年有20几个城市都举行同性恋大游行，最让人生气的他们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旅游节目，还是市政府给钱。所以你看以色列究竟是否一个忠于上帝的国家，所以你们不一定是，所以他们是民主跟宗教并行。求神怜悯，我们今天要为这个国家祷告，不要盲目爱以色列的政府，以色列政府做的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要爱一个国度。这个是弯曲薄谬的时代，他们做对合神心意你要祝福，他们做错了你要求神管教，这样爱以色列才对。还有我们在这个圣地上，我们要爱天父，爱是这个土地比犹太人更爱，我们就让神得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一些的感悟，我们如何在弯曲薄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守住我们的我们的底线，我们的信仰，我们遵循神的话语，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若犯错了要认罪，什么叫无瑕疵，其中一个标准就是恢复标准。我打了人我认罪，然后我以后定这个打人是不对的，我就不再打人。若我打人打完以后没有人抓到我，我自己也没有定自己罪，我以后当生气的还会打人。你叫家暴，就是那家里那个丈夫打太太，太太很多时候都忍住忍住不处理不处理，我告诉你这样就惨了，他会越打越厉害，因为他没有恢复那个圣洁的标准，没有恢复那个合理的标准，他没有，你没有让他回到那个对他里面的道德标准就往下。所有犯罪，所有的犯罪如何可以变回无瑕疵的儿女，犯罪的儿女就到祭司面前认罪，要献祭向神认错赔偿，这个是一种恢复标准。然后在神面前神眼中恩着你认错，你的标准恢复了，恢复了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居。这个是旧约为什么律法陀拉是律法里面写了那么多赎罪祭啊、赎献祭啊，还有感恩祭，都是讲到你跟神的关系。什么都无瑕疵的儿女，就是与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活在神的圣洁啊，活在神的爱，活在神的公义里，就是像神，像神，像天父一样。特别在这个弯曲薄谬的时代，你愿不愿意像神？愿不愿意？你又说我做不到，但是你愿不愿意？尊重他的标准，同性恋是不对的，阿们吗？阿们。偷窃杀害，那个偷窃是不对的，阿们。圣经所讲的有很多对我们的道德是有要求的，十条诫命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做完这个才得救，不是，是要你显出神的荣耀，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让神得荣耀，让神的心得满足。无瑕疵的儿女，我在这里给一个定义，它就是一个不断恢复标准，心里的标准是回到神的旨意里，然后下一次再犯的时候会警醒一点。我这里亏劝，若你在家里所有的孩子犯罪犯错，你不去跟他谈清楚这个对错，让他有一个标准，他以后也会再犯。我这里要讲一个见证，那个牧师他在家里有一次大声的吼他太太，骂完以后他跟太太暗中跟太太认错。后来这一天看到他儿子，年幼的儿子11岁的儿子大声也骂他骂太太，他就说你不对，你不应该这样骂妈妈，大声的吼他，他说你也吼他，我为什么不能？这个就是失去标准，你所犯的罪，你所错的事情在人面前是亏缺神的荣耀。 你如何是无瑕疵的儿女？所以所有的犯罪很多时候要公开认罪，要让那些看见你是见证的人挽回你跟神的关系，那个见证。所以后来他找儿子跟女儿跟太太公开在他面前认错，这个我讲过的见证，这是恢复标准。无瑕疵的儿女不是不会犯错，是他永远按着那个无瑕疵的上帝的标准那个生命来过来活，然后每次抵触了他到耶稣面前认罪，要清楚认罪哪里错，是什么原因让天父失望。当你这样定罪，你就回到那个无瑕疵的儿女的跟天父的关系。所以无瑕疵的儿女，我相信是因为有天父你才是儿女，对不对？无瑕疵神，无瑕疵的儿女，因为你维持了神完美的标准啊。我再说是不容易再犯。然后在这里他说，你们的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啊，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了，你要活在这个世代啊，显出像明光照耀，或你的生命让你活在这种圣洁这种标准当中，你就会让别人感觉到神的光在你身上，你也是像基督。这个我说是得胜的生命，你会将生命的道，就是耶稣的生命表明出来。所以这三种的得胜，我再说啊，第三种的得胜，凡所行的要尊重神和尊重人，不但只尊重神尊重人啊，在就是不跟人争论啊，不抱怨。尊重神是不抱怨，不争论是尊重人，接受他的不一样。在这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三点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完全的顺服上帝。第二种，尊重神的感动呼召啊的人，就是一个敏锐神的感动，相信他的带领啊是要完成他的心意。你这样与神同行，你就是一个得胜的。第三点，愿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是凡所行的不要起争论，就是尊重神，然后不要去跟人吵架啊，就是不抱怨，尊重神，不要跟人吵架，就是尊重人。这个我告诉你不容易做的，除非你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妥当，与神为乐，完全清楚这是神的心意，神就呼召这样的人。今天神也在呼召上耶稣的完全顺服，然后敏锐他的带领，然后在这个世代坚守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活出一个明光一样的神儿女的生命，无瑕疵的生命，然后像耶稣一样啊，把生命的道，耶稣的生命表明出来。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啊，愿意你们都在今天所分享的这三段圣经找到你们认为什么叫得胜的。简单来说就像耶稣啊，然后寻求神敏锐圣灵的带领啊，第三过一个容神依人的生命，就是过一个光明的生命。真的，我们若每次抱怨就黑暗了，然后与人争论就把群体爱的见证都打破了，怎么可能让别人看到你身上耶稣的光？所以当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不容易。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用最后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所讲的。这首诗歌叫什么呢？叫做这世代要呼求你。这世代要呼求谁？呼求耶稣。这个世代要呼求耶稣。我们一起来呼求他，要离开了他没办法有喜乐的生命，我们活不出那个耶稣的生命，没法真正成为一个得胜。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世代呼召，呼求，呼求主。送给大家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
主，我 属于你，求你差遣我这。
这首诗歌包括了刚才讲的三点。
你说话，我就全副勇敢爱你所爱，
勇敢爱你所爱的。哈利路亚，和圣洁。
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
主啊，你在呼召得圣洁，
被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得
抱怨争论，同心呼求，哈利路亚。
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
主啊，我们呼求你，
高高双手。与你合一，
哈利路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与他合一，哈利路亚！主啊，这个时代需要得圣洁，这个时代需要保罗一样的，坐在监狱当中，仍然有喜乐的生命，哈利路亚！
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
哈利路亚，
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
哈利路亚。
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
得圣洁的生命，永不放弃，
直到你的国降临。
哈利路亚。
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我举起祷告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
主啊，帮助我们的心与你合一。主啊，你呼求，你呼召的圣洁来呼求你，愿你的国降临。
我口中勇敢站立，立志以身走捷径。
哈利路亚，再来，
耶稣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哦，主啊，祝福这个时代，祝福这个时代，他们需要看到得圣洁。这个时代是弯曲薄梦时代，心内受敌的时代。我们呼求你，呼求你，呼求你，求你帮助，求你帮助。
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要举起带到双手，我们心
哈利路亚
与你合一，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爱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
我口中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天地。主啊，让我们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的心意，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我认为对的神学，紧紧跟随，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哈利路亚！紧紧跟随的是得胜的，
神的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是的，愿你的国降临，主啊，让我们得见你的容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愿意今天我们在这里得见你的容面，所以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为你祷，向你祷告，求你把耶稣基督的榜样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真的与耶稣完全的对齐，他的降卑让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升高让我们愿意跟随，我们要求荣耀，就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这个弯曲薄膜的世代，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做你无瑕疵的儿女，我们需要敏锐你在我们心中所动的那个献功，你必成就解功，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每天敏锐，不断敏锐，相信你在我们心中动的献功，你必成就解功啊！然后你在我们心中，每一次你在我们心中啊，你给我们的感动，你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立即行善的那个事情啊，你一定是你在我们心中在运作，没有偶然的，也没有幸运，只有你的旨意，只有你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才能真正啊能做一个得胜者。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听清楚了，以耶稣为标准，以他的心为心，如何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于明光照亮照亮，就是接受你白白的赦免，要在你面前也恢复我们里面圣洁、公义、慈爱的标准，以及我们不为恩着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变得堕落，我们离开了神你的标准，也要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成为一个失败者，不再成为得胜者。谢谢主，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在呼召得圣洁。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使你得满足，让人在我们身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也在这个末后的灾难当中，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丢弃，不去灰心。谢谢赞美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成为一个得胜者，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把荣耀权归给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一个不为失败的人，得胜者是一个可以在神里面唱出这首诗歌，这时代要呼求你，哈利路亚。让荣耀权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